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今天呢是2017年的6月2号，那么星期五，农历是5月初8。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师傅啊，师傅，问几个，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自己开公司的，然后最近半年公司他经营遇上了很多很多阻碍。之前的员工在过年的时候离职，做了同行业的竞争，盗取了公司的核心的资源，把老客户全部都带走了，造成了同修收入几乎没了，非常艰难。同修有几点想不通，想让师傅开示一下。因为同修在之前有许愿了公司好的话，经济上想做一些功德。问题是曾经的员工在公司做盗取了公司的资源，这些资源属于内部隐私版权问题，现在知道有因果前世的冤结。同修是想问，是现在他是易容一再忍辱宽容他们，还是要秉公职守去告他们呢？
如果他觉得他是合理合法的啊，如果他是的确是对方是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话，去跟他的领导讲啊，可以去告他，对不对啊？他如果是盗用的，他的确是做坏事了，为什么不能告啊？ 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学佛人尽量能够解决，托人跟他讲，打招呼跟他好好讲，说你如果再不把他改悔，不这样这个事情解决的话，那我们就要告你了。这个过去讲叫先礼后兵啊，明白吗？不要来不及一下子去告他。明白了吗？
好的。因为同修之前也是稍微就发了个律师函，但是不是告他，就是想跟他说明一下这样子的做法是。
那对方怎么样了？
对方就说你去告呀，就是这样子。
对呀、那如果他去叫他去咨询一下律师呀，如果这个对方实在是做得不像样的话，那叫律师去跟去咨询一下法官呢，很简单了。好吧，
好的，
有些事情你该应的时候还得应的，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对于他们，其实也就是前世肯定是有冤结有因果在的，对吧？
肯定的，没有冤结没有因果怎么会这样把他弄掉啊？还有他帮他做的时候，他可能啊，他帮他做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啊啊有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所以对方才敢这么做。你要是告我的话，我就把你过去做的不如理不如法事情一起讲出来。很多人们就是用拿这些东西来威胁人家的呀。
对的，
听不懂啊？
就是做财务这一块。
哎，好啦，你跟他好的时候，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对不对呀？还嫌肥，对不对呀？不好的时候你告他，他不卖账的。他到时候很多人，你要告我好啊，我把你过去讲的话我也讲出来，那你就傻了，对不对呀？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他们要不要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啊？
要啊，好好念吧。
大概像这样要多。
我告诉你，像这种事情，他今天敢这么做，他一定做好思想准备的。听得懂吗？所以你要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到了最后肯定结冤家的。你告了之后能得到什么，你自己要想好了。比方说，你想得到钱的赔偿，还是得到什么？这都要自己想好的，到最后朋友肯定没做了，而且会接个冤家，接个冤家可能一个冤家会永远跟你搞事。你这种东西全部都要做好思想准备的，否则就不要轻易去得罪人，明白了吗？
好的。
啊，
觉得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
那现在知道了不啦？我告诉你，事情发生了，你只能最好是灭火。而不是要火上加油，对不对啊？你肯定被人家也有拉住东西的呀。
是的。
破财了，消灾了，倒霉了，没办法了。 明白吗？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们要听师父话的，我告诉你。等到你知道了，你已经有这个事情发生了，那说明已经这个果已经成熟了。
师父，像他这样子化解冤结小房子大概要多少啊？
小房子每年49张，先试试看呀。
好的。
好吧。
师父，还有这个同修，他多次梦到公司未来会很好，但是目前非常艰难的形势，这个是属于黎明前的黑暗吗？
也有可能的，因为做梦要看他了，他的梦准不准呢？对不对啊？有的小孩子，有的人做梦很准，有的我们东方电台也有很多的小朋友整天做梦的，但是梦的准确度很差的。
好的，师傅，就是怎么样判断在人生路上，人生的挫折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彻底失败啊？这个怎么？
黎明前的黑暗，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发生了，它就是果报到了。果报到了，这个果成熟了，这个事情基本上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总归会过去的，你明白吗？永远不可能啊，这个事情一帆风顺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事情，只有做好思想准备，一件事情来了，好好去应对，过了啊，好好总结啊，以利再重新再开始，你想怎么样啊？不可能的。
好的。
我问你啊，一个盆子摔坏了，你说你想尽办法，对不对啊？你想尽办法想把它重新整合，整得好不啦？你唯一的方法是什么，知道不啦？再买一个呀。只能这样了，没办法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一个没有果位的凡人，他在人间修心灵法门最高能修到几地菩萨？
一个没有果位的，就是普通的人啊。
对的。
那就很麻烦了。一个普通的人们就比较麻烦的，一个普通的人们最多，我们过去讲，一个普通的人最多做什么呢？就是下辈子嘛，还是投人呢？你如果不好好修的话，下辈子投人呢？
不好好修就还是下辈子。
没办法的。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就是同修可以发今世一定要明心见性这种愿力吗？如果万一今世不能开悟，算违愿吗？
明心见性啊？
对，同修可以发今世一定要明心见性这种愿力吗？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
师傅，就是同修发愿今世一定要明心见性这种愿力，如果万一今世不能开悟，算违愿吗？
什么？
如果他发了今世一定要明心见性这种愿力，万一他今世不能开悟，算违愿吗？
今生今世不能开悟啊？
没有，就是他发愿今世一定要明心见性这种愿力
啊。
如果万一今世他不能开悟，算违愿吗？
没有，不算的。
不算的。
没有问题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就是就是坐过山车等游戏有可能导致魂魄离身，请问一下师父，在不学佛以前，同修特别喜欢就是去游乐场，以前玩过过山车，学佛后通过念经等修行，即使没有叫魂，离身的魂魄也会慢慢回到身上吗？
离身的魂魄怎么样啊？
就是坐过山车游戏可能会导致魂魄离身，请问师父，以前玩过过山车，学佛后通过念经修行也没有叫魂，这个离身的魂魄会不会慢慢回到身上啊？
会的呀。
会的。
一
般这个魂魄回身的过程是多久啊？
要看的，看你自己的。
看自己。
嗯，
什么情况下离身的魂魄会回不来啊？
比方说你 被人家顶替了，你出去时间太长了，被人家顶替了，那回不来了呀。
哦。
你如果时间短的话，你当然能回来了。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嗯，感恩师傅，因为现实中经常有人会不经意的受到惊吓。魂魄不齐的人，比如正常是三魂六魄，不齐的话，是不是就是三魂五魄，是这样吗？
嗯，对啊，或者三魂三魄啊，都可以可能的，要看你惊吓的程度了。
哦、嗯，师傅就是师傅说现在我们学佛要首先要守的一条戒律就是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这点对我们正能量影响很大。我们广大的同修已经把这条戒律刻在骨子里，一生严格遵守。请问一下师父，如果有同修犯了所在国的法律，是不是仅仅要受所在国法律的惩罚，同时也会受到我们法门的护法的惩罚？
他是这样的，所在国的法律归法律，对不对啊？如果你犯了那个我们说戒律，学佛人的戒律，那么护法神惩罚。如果你犯了人家国家的法律，那么人家国家的法律惩罚，一样道理。
哦，那如果有的人屡教不改，不听师父的告诫，给法门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个果报是什么呢？请师父详细分析一下。
这果报很简单，下地狱。
直接下地狱。
啊、哦，你搞好了，所以你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嗯，很多事情你自己搞好了，你搞到最后。有句话听到过没有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听到过没有啊？
哦。
啊。
他听到过的。
啊、
嗯，
就这样了。嗯。
嗯，好的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就是同修发现自己最近越来越寡言少语，不喜欢与人沟通，不善于表达自己，这种现象是。轻度自闭症的表现，还是因为修心守口业、少说话、多念经的一种好的状态呢？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哦，
因为他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因为当你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了，你的智商越来越高，你就觉得在人间讲话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气场，所以你慢慢的就觉得出口就是业、
嗯，
所以你就不会造业了。不会造业的人话就会少。明白了吗？
哦，明白。
嗯，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同修想问师傅，就是有说到白话佛法里边有说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无相，就是破贪明性，破掉你心中的迷惑。无我相就是没有我，无人相没有人，整个世界都是空的。我看出去是没有人的，都是菩萨，境界提高，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就是叫你不要有对比心。那么请问师父，什么是无寿者相呢？
寿者相嘛，长辈啊，寿嘛就是长辈，不懂啊，傻姑娘、
哦、
年纪大的呀，嗯，
哦，
明白了吗？
年纪大的，
哎，
嗯，
好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就是还有一个同学想问一下师父，就是佛说苦非苦，乐非乐，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如何来参透这个让心放下？因为心若放下了就不能修得正果，这句话成立吗？
成立的呀，你想想嘛就知道了，什么叫苦了，什么叫乐了，只是你自己的心念呀，对不对呀？
嗯，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啊，雷锋在做好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快乐，那么同样换一个人在做帮人家做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很痛苦，我凭什么要帮他、啊、对不对啊？那你说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有快和乐啊？那是不是你的心念造成的？
嗯，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对的。
嗯，
好的，感恩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梦到师父，然后拼命的想去握师父手，也不管别人旁边有多少人，但是梦里是握到了，这个是属于霸道呢，还是比较自私，还是什么呢？
如果在梦中，并不是说不许人家握，自己想握手的话，那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霸道，就是比较激动，
哦、
冲上来握到手嘛、
嗯，
也
是
得到加持呀，对不对呀？如果挡住啊、硬 硬，比方说把人家挤掉，自己冲上来，那就霸道了。
没有，就是看到师傅就很激动，然后就跑，然后跑得比别人还要快，然后就先握住，
啊，
就这样。
这个是，
嗯，
这没问题的，嗯。
好的，嗯，好的，啊，好，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好，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
哎，你好。
师傅稍等。
嗯。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谢谢。嗯，
是这样的，师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梦到别人，炒股票，赚了2000万，不，赚了200万，这是代表小房子吗，师傅？
别人炒股票赢了200万，他梦见，那就说明他如果好好的念经，他会有财运的。
哦，那如果是别人给自己200万呢，是什么代表什么呢？
别人给你只要不偷来抢来的，都说明你有财运。
哦，有财运。
嗯，
哦，那一般都是梦到数字，师傅也说过，就是那种小房子，你看这种是财运的意思，那如何遇到梦境如何去区分呢？这种
很难的，所以要问的，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谁都会区分的话，你们找师傅干嘛？
哦，是的、
没有办法的，有时候他梦境里面千变万化的。
比如我们身体上患某种疾病，是否可以针对念礼佛大忏悔文？如果针对的话，一般以多少许愿多少遍为宜的，是不？
多少遍为宜啊？
对，如果身体患某种疾病的话，念礼佛的话，一般许愿多少遍为宜呢，是不？
一般许愿吧，就是59章啦，啊，59遍啦，或者108遍啦，就是这样。
那如果针对小房子的比例的话，多少小房子为宜呢？
小房子要看的，这个东西很难讲。
很难讲。
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不好的情况，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呀。我念49遍呢，我念，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79
了。师傅下一个问题，就说是你看他这种末法时期到了普度众生的时候，在海外的同修除了在网上微信 QQ 群、微信朋友圈、Facebook 坚持做法布施之外，请问师傅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广的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呢？师傅，
更广的度到有缘众生。最好的方法就是随缘度众，就是最好的方法。有缘分碰到了就度，碰不到了就不要度，碰到了就好好度人家，有什么不好？
明白。
嗯，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在早期的弟子开示中讲到，一书一功德，佛菩萨也赞叹那些发书的人。请问师傅，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对于那些网上做法布施的同修，衡量功德的大小是靠发心还是做法布施的次数量变达到质变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像这种问题呢，其实你今天问出来，你就说明境界不高。你要是说你说你今天是菩萨的话，你还会去注重我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功德吧？众善奉行有功德吗？当然有功德啦，对不
对
啊？
对，
你有时候你不作恶你都有功德，为什么？人家行恶你不行恶，人家不行善你行善，你不叫功德啊？你这个功德的大与小只是在于你的心啊。
大心
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帮佛友开开门，你发心，你今天你说我是护法，我是菩萨，你这个发心开门就功德很大，对不对啊？就是
对，
发心为功德。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感恩师傅啊，请师傅帮弟子写个梦，师傅。
讲吧。
师傅法会结束，师傅走下台，看到我，直接就走到我身边，用手呢按住我的脖子， 我知道呢，师父过来加持我了，然后我感觉一股能量呢进入我的身体，尤其是我的甲状腺，治疗我的甲状腺。然后呢，我就哭了，我就把师父抱住了，我说师父啊，然后师父您就对我说，没事的，放心吧。然后你把我手，把您的手放在我的心脏上，说，嗯，心脏没有问题。然后呢，把手放在其他地方，说，嗯，胆没有问题，肝脏没有问题。然后我就醒了。感恩师父法身过来帮我检查身体治疗我，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你现在知道了不啦？怎么检查啊？师父又没有仪器，只有个手啊，
是
懂啊？这个手
是
什么能量？听得懂不啦？
是师父。
好了。
然后呢，你摸我心脏就跟我讲，嗯，你的心脏没有问题，你的胆也没有问题，你什么没有问题？检查完之后我就醒了，感恩师父。
就跟你讲了，好孩子都会得到加持的。
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今天弟子经没有其他问题了，师父。
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师父。
好，再见。嗯，
好，师父再见。
再见。
喂，你好，师父。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请师父稍等一下，对不起，师父。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嗯，师父好。
嗯。
那个师父，想着你帮同学问一个梦。
嗯。
那个，嗯。是梦见那个，师傅是那个我梦到那个同修，一个女同修，梦她有外遇，实际情况她应该是不会有外遇的，应该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的，但是梦里面她是有外遇，
两种情况了，
啊，师傅你说，
你怎么以后会有外遇啊？
啊。那个、
看他现在很好，不一定代表以后啊，这很简单了。
师父是这样的，就是外遇是一个开始，然后他先生也在，那个他有外遇，然后我说你不应该这样，然后他说呢，他还不能够让他先生走，然后我说这为什么呢？然后他先生自己就说话了，他说因为他有病，他要没有病的话呢，我就可以就是分开了，就是那个就是可以各走各的路，因为他有病的话，所以我必须要等到他那边安顿了我才能走，然后换了个场景，我们一起去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再换了一个场景，好像在等着拜佛啊这种情况，然后我前面就有个男的就突然就倒下了，就然后说抬去抢救，后来我觉得可能抢救不过来，果然就抬上来，就说是没有抢救上来，没有抢救过来，我梦里好像觉得是他先生，但是醒来又不是太确定。
很简单了，他先生如果死了之后，他一定会在家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很多东西你是不能相信的，但是他事实在命根当中是存在的，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解决掉。如果你不能修心修到解决他的问题，那你以后就会自找苦吃了。
那个师傅还有一个梦，那个是另外一个同修做的梦，他梦见那个先是跟师傅在一起吃饭，然后几个同修一起吃饭，然后师傅又想骂他，然后接着场景一转，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架飞机在天上，当时是白天是亮的，但是那架飞机好像就追着他要炸他，然后他就躲半天，他就躲到一个桌子下面，他说实在太累了，今天有命，然后这个时候我也到他身边，我们一起在桌下等，就是躲着，然后这个炸弹就扔下来，他说离我们在半米的地方就爆炸了，我当时我们就一起喊观世音菩萨，然后互相看了一眼他就醒了，我们俩都犯太岁，这个怎么回事？
像这种情况有时候是一种预示呀，你要当心了，要好好念经了。
对，
我告诉你，
念经念的少，
觉得自己念经念的少，你就得加紧啊，没有办法的，你靠谁呀？真的，有时候这个天救不了人呐，人靠自救的呀。
对，我是最近就是那个什么都给别人念了，自己念的少，然后
这个是有问题的，
可能会抓紧吧。
好吗？
那我们赶紧放点声什么的哈。我们有同修问师傅说，在观音堂看的观世音菩萨后面有金色的莲花，他问是真的吗？
是的。
是真的啊。
观世音菩萨的莲花怎么不会金黄色？你们看不见。
是师傅，对不起，那个这边还有一个同修，他想问师傅啊，他也是梦见，他说有个女的说她只有164，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个女的164年。
说她只有164。
说她。
说做梦的人只有164，对。
那要当心了，小房子。
哦，
嗯、
然后要念164章是吗？
嗯。
哦，这样。嗯，还有一个同修，他有梦见师傅在台上看图腾，然后那个他准备问的时候，他看见台上同时还有5-6个男的穿着黑西装，那个但好像不是您现在的那个啊、保安，他问这个是谁啊？是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我没听懂。
啊，他梦见您在开法会，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在台上看图腾。
嗯。
然后那个您周围呢？您平常看图腾的时候，就您自己在台上嘛。
嗯。
但是那个场景台上还有5-6个穿黑西服的年轻的人，嗯，跟现实中您的那个保安是一样的，不是他们。
嗯。嗯。这个场景是什么？场景
就是您看图腾，他是说台上啊、哦，
我知道，嗯，
嗯，
场景嘛，有人保护啊，
哦，有人保护您，
嗯，
啊、
嗯，
那就太好了，
嗯，
那个师傅还有就是，没有了，那没有了，我这边有一个同修想问你一个事情，对不起，师傅，
嗯。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我是上个礼拜在那 Brisbane 跟师傅说过话的，我是说那个，我是问那个我的年纪怎么样的，师傅说我要小心注意我的心脏的，记不记得吗？
老妈妈，你讲的话我听不懂哎。
我说上个礼拜在 Brisbane 见过的师傅。
哇。嗯。
也，我请问一下师傅，我上次我梦见师傅和在一个教会这样子，我说我要进去见师傅，还有那个同学他们不让我进去，他们让我出去，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呢，有人送那个水果，说这个水果要送给师傅的，所以我把那个水果拿进来。还有我说话在外面说话的时候呢，师傅听见我的声音，师傅说谁在外面说话的，我说是我，所以师傅进来的时候，我说那个拍那个水果给师傅吃。师傅说像今天呢，有今天开始呢，你要跟我一起，所以他说师傅说现在我要去那个旅馆要冲凉，我说师傅不要冲凉，去做那个 SPA 休养休息一下，这样子我的梦都已经醒了。
嗯，没有什么的，你跟师傅如果能够这么接近的话，一定有加持。好了，
加持给我吗？
对呀、啊。嗯、
那个师傅可以给我加持，认识多一点中文吗？我不认识中文哎，可以给我加持吗？认识多一点去中文去。
认识多一点什么？
是啊，我不认识中文，从来没有学过中文、
啊。没学过中文是吧？嗯。
是。
嗯，求求观世音菩萨吧，好吗？
是我每天都问加持，还有我先生问见到我嫂子帮我过去妈妈整头发，这样什么意思啊？
听不懂啊，嗯。
我先生梦见我手帮我妈妈过去的妈妈剪头发。
好、哦哦，剪头发，嗯，帮你过去妈妈。那要当心了，帮你妈妈在消业障，就是你要赶快给你妈妈过世的母亲念经了，嗯。
是，我跟他们收小房子。
嗯。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梦是我孩子，他梦见那个有个水。已经追他的时候，他到我妈妈面前的时候，我妈妈把他推过去，水那边那个水都已经不见了。
嗯，
师傅，
如果有蛇的话，说明最近运程很不好，会有人跟你捣乱。
哦、
所以你不能碰到蛇的，如果做梦做到蛇，这个人这一段时间要特别低调，会有人搞他的。
那我要跟他守小房子吗？
守小房子还要念姐姐咒。嗯。
好的。那个师傅，请问一下，最后一句我请问一下师傅，我的图腾是什么颜色呢？
嗯，今天
不。对不起。
今天不看图腾的。
他还有问那个，他还有啊，昨天他问见说他爸爸生哪个女娃？
什么？
女孩子。
什么？
他问见他问见他爸爸生哪个女孩子？我孩子，他问见这样子。
嗯，老妈妈。
他问见我。
老妈妈听不懂哎，真的听不懂，不好意思，嗯。
不是我孩子，他问见我先生在生个女娃，个 baby， 个宝宝啊。
你梦见你的老公啊？
对呀、
啊，梦见你老公干嘛？
再生一个孩子。
好、啊，再生个孩子啊！你老公过世了是不是啦？
不是，还活着。
还活着、啊？
是、
啊。那就没问题的，那就说明你老公叫你打胎过孩子不啦？
是，已经五个。
好啦，他叫你打胎过孩子，就是这个孩子爬在他的身上，你帮他念吧。
啊，那个把那个孩子还是我身上的。
对，在他的身上，嗯。
在我先生身上，
对，在你先生身上。啊、
谢谢你师父，
好，
欢迎感激你哦。还有同学要跟师父说，谢谢你，感恩。
嗯，好了。
对不起，师父啊，我那个我是民政司事的，就是我昨天去看了一个房，我就回来特别魂不守舍，就是特别不安，心里。
会倒霉的，听得懂吗？
是的。
啊，如果看一个房空房的话，有时候空房里边都有鬼的。嗯、
我就特别不想进去，然后我就特别不安，特别不安，就是，然后我昨天还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因为想搬，就是想看佛台，然后他可能是做了一些噩梦，他也不跟我讲，
嗯，
我就特别特别不安，就是好像魂都没了。
好好念经吧，念大悲咒吧。而且要烧几张小房子，否则的话他会一直跟着你的。一般的，如果你到一个空房间里去碰到个鬼的话，他就认为跟你有缘分，他趴在你身上至少可以一个礼拜。但是如果你撑一个礼拜你不念小房子，他也跑了。嗯。
啊，我有念小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我不能搬吧。
你先把观音堂，你把自己的供菩萨的佛台先搬进去啊。
哦。
好了。
好、
嗯
哦、好，谢谢师傅。
嗯，再见，再见。
嗯，
要跟大家讲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一些心得体会啊，通过以后可能因为有很多人提醒师傅说问问题要控制好他们时间，一个人最多不能超过，比方说多少分钟，否则的话嘛。很多人打不进来了，他们就没兴趣了，就是老觉得打不过来，嗯。所以希望大家呢，问问题的人也要控制好自己，问了几个问题，什么问题都要好好的控制好自己。师父是不管的，你进得来也好，电话进不来好，我反正利用任何时间就跟你们讲白话佛法啊。所以学佛人首先要修口德，口德非常重要啊。因为你嘴巴里声音一出来就暴露你的思维和思想，所以你去看一个人干净不干净，这个人好不好，你首先看他讲话，对不对啊？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你看他牙齿不好，他嘴巴难看了，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我刚才跟大家讲皆可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语言呢一出来，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暴露了你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人很贪的，他一开口就很贪啊，这个人很色的，他一开口就讲那种啊黄色笑话，那、啊、这个人怎么会被人家看得起呢？你比方说，你很多现在著名的演员，你本来人家就把你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你经常讲黄色笑话，档次太低了，谁看得起啊？对不对啊？啊，有一个演员啊，我也不讲他什么名字。唱歌唱得蛮好听的一个男的，一开口不停地讲色情笑话，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人听了之后去动坏脑筋了，他就业障缠身。所以一个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能随意的开口啊，出口就是业障。
喂师傅
你好。
喂师傅你好、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傅，慈悲弟子能打通师傅的电话，师傅你辛苦了，师傅，有这边有几个同修的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师傅，有位年轻的同修呢，他发心比较大，也非常的精进，发心帮助大家，但是他修行的障碍呢也非常的大，他母亲呢障碍他学佛，障碍他设佛台，他母亲呢好像也会通灵，也经常接触呢各类的仙家和亡灵，前一阵子呢还梦见有人跟他说他母亲身上有上百个亡灵，都是他妈妈惹来的。这个同修呢前几天呢为他母亲许愿了800张小房子，结果呢自己就不行了，浑身没有力气，爬不起来，房子的药精子呢也很多，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叫他妈妈马上讲啊，说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啊，他们的业障还由他们自己背，我作为母亲我给他们念多少张小房子，如果我上次许愿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保佑。好了，
还是要让他自己跟菩萨讲这种情况是吧？
对啊。
好的，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同修，他经营了一个那个厨具店，一直亏本，也苦撑了一年多，赔了不少钱，他现在想顺利的转出去，自己呢也给自己的药精子还有房子的药精子分别许了小房子，也在许愿放生，也在渡人。师父开示一下，像他这种情况，自己运程比较差的时候，还在苦撑着做生意，应该还要从哪方面更加的努力去做呢，才能把这个店转出去呢？
许愿呀、
还许愿是吧？
他自己，过去很多人我就教他了，没办法了，一直卖不出去呀、卖不出去嘛，就是两种呀、许愿嘛，许愿自己功德不够，菩萨也保护不了。那怎么办呢？自己许愿呀，卖出去的房子拿出百分之多少，拿出来放生、拿出来捐掉、那这个都是属于做功德，所以你很快就他很快就卖出去了、就是这样。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我到时还听录音。师父还有一个问题，这位女同修，她呢为她自己患抑郁症的儿子呢念了7000多张小房子，前几天呢她打通师父电话，师傅帮他看了，师傅也开示了一下，说他只收到了，师傅说只收到了300多张。当时呢，他就比较紧张，但是他忘记问了是什么原因才收到的300多张，因为他已经念了7000多张小房子，只收到了300多张，所以他想请师傅开示一下，是他念经的质量问题，还是他自己的业障重，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师傅在梦中，他在梦中，师傅跟他讲的，还是在现实当中啊？
现实当中，师傅帮他看图腾之后说只收到了300多张。
那还要讲啊？收到10%啊？
10%都不到，他7000多张，他收了300多张。
哦，那是10%都不到，哎呦，那肯定有里边念错了，有念错的东西。
有念错的是吧？
把菩萨的名字在大悲咒里边，如果连续念错3个以上，这边大悲咒基本上没用了。
就是他念了所念的经文的质量有问题是吧？
对啊，质量没问题怎么会收不到的？不可能的。
好的，我知道了。感恩师傅开始，我到时候让他听录音。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个同修梦见了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吊坠和另一尊呢白衣观音，是一个剪纸，就是那个剪纸的形状，然后后面又出现了两个字叫苍母，苍是那个苍生的苍，母呢是母亲的母。他想问一下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学佛有2500年的历史，对不对啊？想想看，母亲是什么？在自己心灵当中的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本源，对不对？心中的根本就是我们的，人家说母就是根本。苍母是什么意思啊？苍生呀，所以现在良心本性要开始慢慢重新恢复了啊。很多的趋势都是在越来越为了这个和谐啊，为了这个我们学习更多的仁义礼智信啊，召回人的良心本性，从这方面再继续再努力了现在。
这是在提示他 是不是其实他要更加的去努力吗？
对呀、
啊，
说明他说明他的本性良心现在已经修出来了呀。
哦，
嗯，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我自己还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师傅曾经说过，菩萨到人间，和给我们加持是像光一样的，所以菩萨到我们人间呢需要一段时间。那么为什么我们意念一动，菩萨就立马就出现了？是不是我的意念呢比光速还要快呢？
意念你想想看好了，意念就是一种、本身它就是一种电波呀，
是一种电波、
电波现在比光速，实际上意念出来就是一种光波呀。
哦，
现在光子是
那我们人家那我们人家认为光速是最快的，其实意念是不是比光还要快呢？
对呀、但是意念依赖的光速在行进。听懂吗？
怪不得我们经常有种感觉，就是啊，心里一动什么意念，立马就会有一种感应，就是感觉。
我告诉你，半分钟，你如果一个下流的意念，半分钟之后，你待会马上就倒霉。
哦，我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这个真的是我们有感觉，就经常会一个这样提示的。
对呀、师父有时候心里不开心，半分钟我必须要去掉，不去掉它会进入你的意识当中的，不好的。
那师傅，你通过什么方法去呢？像这种情况，
很简单，想通想明白呀、有智慧的人嘛，什么都忘记了。你想一想好了，这有这个一个小时之后又会怎么样呢？对不对啊？
就是想的长远一些。
有些事情你生气，好，这些孩子不好好努力，好，只要教育到他们就好了。但是他们自己继续这样，他们以后的业障他们自己背。很简单，你要是再生气的话，你自己心里就跟菩萨讲了，自己业障自己背了。他以后倒霉，他自己倒霉啊！他不认真啊，他造出的后果他自己负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曾经说过，生命的本源是来自宇宙轴心发出的光。那么，请问师父，那宇宙的轴心？是什么？是能量和物质的聚合体吗？还是一种能量体呢？
本来就是一种能量体，宇宙的轴心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体。
它不仅仅包含光，还有其他的东西是吧？
都有，微量元素，什么都有。只是科学发现它的，发现它整个宇宙轴心的一部分而已。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几个，
你知道、
几个问题。
我举个简单例子，再过几年，科学家就会发现，意念可以伤人。
意念可以伤
啊！我问你，意念能不能伤人？你告诉我好了。
可以，可以的。
不讲话会不会？
有时我们经常
我问你，不讲话会不会伤人？
会的。像我有时候和我太太生气，她我不讲话或者她不讲话，我们俩就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受，自己觉得很
伤你了吧，伤人了吧？
是的。
好了。
是的，是的。
这就这么简单。所以师父告诉你，我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啊？我告诉你，以后科学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些能量体的转换，这些光子时代的延伸，这些人的心理的出来的一种电波，加上你的光子的一种能量体，它就会产生对人体的一种辐射。所以你去看人跟人为什么站在边上，有的人不要看他，马上心里就不开心，你已经受到他的伤害了，明白吗？
是他那种气场，是这种气场无形的影响了。
对呀、所以有时候你根本用不着拿刀出来，用不着拿枪出来的，你只要眼睛中的人看看，这个人就受伤了。不明白啊？
经常我们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去堵人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遇到一个人不讲话都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就是觉得好像跟他气场不合，也不
教你一个方法，
有可能
觉得人不合适、什么不合适，36计。
有一算计是吧？
你都不要去理他了，怎么救啊？救得了不了？你有这个能力救不了？你有这本事救不了？这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的，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亿呢，你怎么救啊？你先把自己救好吧。
好的，师傅。师傅，我再请师傅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弟子小时候啊，经常会 做一个梦，同样的梦，这个梦会经常做，就是经常会梦见一种物质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变得很大很大，大到无边无际，然后又接着可以变得很小很小，小到无穷尽，然后又可以变大，就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但我就不知道这种什么东西，我一到做梦的时候，或者是遇到紧急情况，还有时候是那种或者是感冒发烧的时候，我就会做这样梦。我大概连续做了十几岁的时候还在做梦，现在不做了，以前经常做这个梦，我一直搞不懂什么意思这个梦。
哎，你很厉害了，你在宇宙空间当中生存下来了、你自己不好好努力的话，你这辈子就完了。我告诉你，这个全部都是宇宙的气场量，量子叫量子，听得懂吗？
这是一种能量体吗？还是什么东西呢？
能量体啊。
哦。
这个不懂啊。
因为我。
这个就是像一种，就是一种佛光呀。用我们佛教界嘛讲佛光，其他的宗教嘛、它就称为啊一种光源。一这个科学家称为它是一种啊一种啊这个电子能啊像太阳能一样的东西。
这样的，难怪我现在一看到那种关于星球啊、宇宙啊、还有银河系这种图片、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就是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很沉寂啊，感觉好像脑子看进去了一样感觉那种。
就是你曾经好像在那里待过一样的。
啊，有的人感觉就是感觉一下子好像进去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不出来那种感受。
啊、被人可以被那种宇宙的能量轴啊，可以把它吸进去，把你吸进去的。
这是好的感受还是一种不好的感受呢？
那你从天上下来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一段的。
哦，是这样的一个路子。
所以你就在这个半路上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可能受到那种刺激性特别大，从天上下来的时候，所以你就忘记不了这一段路程。
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回天的时候都在经历一段路程吗？
对呀、那有的，但是每个人的关注力不一样的呀，有的人关注这一段、有的人关注那一段呀，对不对呀？
是这样的呀。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一定好好努力。师父，我太太这边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父。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安，师父。就是有一个是关于新同修那个度化新同修的问题。我们为了让新同修能够正心正念、正知正见的学习心理法门，正确运用三大法宝，我和先生还有其他同修呢，就专门把新同修邀请到一个群里，用语音分享的方式带他们学习入门手册、小房的烧烫指南、请学问答和师父最新开示，还请一位同修专门分享介绍修行心理法门意义的正信正念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我们在1月27号的时候也电话请示过您啊，您当时说很好，可以分享。另外呢，我们还为新同修分享一些为什么要听录音、为什么要学习白话佛法、为什么要舍佛台，还有一些同修分享念经学佛感悟。这些活动呢，让新老同学都感觉非常受益，效果也不错。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因为有些同学感觉，
非常如理如法，有什么感觉啊？什么同学感觉的？没什么感觉的。
因为他有些老同学说，我们这些分享内容已经超过师傅的怎么允许的师傅范围之外了，就是我们就有点担心，所以想请教一下。
你只要分析的东西全部都在师父讲过的东西当中就没问题。
我们都是以师父开始为准的，师父、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白话佛法，都是查到微观网上您对相关的开示、我们有分享，结合自己的学习感悟，然后给新同学分享的。
不要乱分享就好了。
没有乱分享，我们都是根据您的开示，结合自己的感悟，还有一些那个最新的开示这样分享的。
好了。
现在很多新同修群，他们感觉我们这个方法不错，想借鉴和学习，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方法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呢？
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啊？
好的，我们以后会把我们这些方法也发到师傅，给师傅和秘书处过目一下，我们再给他们看，可以吧？
可以。
好啊，师傅再请教两个那个白话佛法学习的问题。师傅，您在那个观音堂开示里边讲到凭借与智慧中曾经提到，生命是从无明空性的混沌当中产生的，并从宇宙的空性的意识中启动了这个念头，就是人的念头刚刚的开始，念头的刚刚开始。师傅，您能具体开示一下这句话，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问你，你在想一个事情，一个念头出来之前，有没有东西啦？想过不啦？没想过，什么都想不出来的。 你突然之间想起来的，那这个突然之间什么地方来的啦？是不是从宇宙无明这个最原始的那个初最初的本性这个地方开始的啦？
哦，这样理解。
哎、嗯，就是你本来是一个房间里面什么都空的，你突然之间放一样东西进去的呀？你是不是从整个一个空性当中得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啊？得到这么一个意念呢、啊？
从无到有的一种感觉、就是。
对啦，现在懂了。
我没看这句话，觉得好深奥。
两句嘛，就帮你分析好了。讲这么是很深奥的呀。
对对对。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都喜欢看师傅的白话佛法，但是也碰到一些问题，就觉得有点就是不是很理解，我们就请教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在白话佛法第三册第三篇您开示，师傅说您开示，不要你们师傅不要你们观想我，应该观想你们自己。什么叫观想自己？就是观想自己的法身。你们的法身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法身就是菩萨身。后面您又解释了很多什么叫法身。那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师傅，这种观想是适合修行的什么境界的师兄可以做这种观想呢？因为我们平时也不敢乱观想。
少观想，不要观想。观想是什么意思？观想实在心收不回来的时候再想一想。平时一念经啊、一念经一磕头心里就很静，杂念不生的人观想什么？没什么好观想的。观想的话就是你杂念太多。心静不下来，没有这种涅槃的啊，没有这种般若的智慧，这个时候你要开始观想，观想也就是一次、两次、三次最多了，或者四五次都可以，但是只是一次不要时间太长，好了。
好的，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啊，还有个
啊，再见。
好，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你辛苦了，
师傅辛苦了，
再见。喂，你好。
师傅好，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弟子别人是台长，请来师傅。师傅是这样的，有一个就是说是有一个不是师傅的博客上嘛，有一个人分享，他是这样分享的：停止呼吸的父亲经过助念，竟然活过来了。他说，观世音菩萨一直在身边。原本他不信佛，但经历此事后终于相信观世音菩萨了。请问师父，是否因为师兄们的助念产生好的气场的感召，他父亲本身的阳寿未到，以及他和观世音菩萨累世的缘分，可以让他不信佛的父亲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助呢？师父，
你这些理论这些条件全部都是成立的。
哦，都成立。我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比如我们经常遇到，听说这样事，有的人不是昏迷了吗？好了，大家就给他助念，助念的时候他就突然就醒过来了，就是是不是就是这段过程中他的魂魄已经到了地府，而观世音菩萨直接把他拉回来了，是这样吗？师傅，
不是菩萨拉的，菩萨发命令的，下面只能去给他放回来的。
哦，
肯定的，昏迷的人全部到下面去了。昏迷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下去，一种是上去。上去的很少，10%的人上去，90%全下去。
哦，那师傅他这个上去是什么概念呢？
上去嘛，就是天官给他赐福啦，或者把他拉上去面授机宜啦，或者把他菩萨把他弄到天府啊，去跟他讲什么事情，要他到人间来继续怎么样，或者给他治病啦。
哦，
很多人在人间不是昏迷吗？植物人吗？如果给他念啊念啊念，到菩萨慈悲了，菩萨把他带到天上去给他治病，治完了之后把他元神，所以叫元魂元神，把他元神一回到他肉体当中，他就活过来了呀。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吗？啦，
明白了。那师父弟子不明白，你曾经说过就是给了一些那种弟子那种法器，叫他们管住他，就是他带的这些同修嘛。那师父您给他的法器，他这个法器是放在他的东西，放的是灵魂上呢，还是放在哪里呢？师父，
当然放在心里的呀。
心里，
我问你，我给过你法器你知道不啦？
我知不懂、
啊、知不道是吧？知不道我讲给你听啊，大悲咒啊，就是法器啊。 你看见如果房间里有鬼，或者看见走路的时候有鬼的时候，你把法器拿出来，从哪里拿出来的？
从心里。
好了，你马上念大悲咒，结果鬼走掉了，是不是法器啦？
哦。
还放在哪里啊？放在你家里的车库里是吧？还是放在你仓库里啊？
啊，不是不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了，师傅，师傅，上次您当时有一个同修问您，不是说那个同修他不是生病了，他写字不会，不是写那个签名吗？小房子，他问您说可以用个章吗？他手写不是不方便吗？您说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菩萨，您说这个菩萨由济公菩萨来给你回答是可以的。那师傅，您说说济公菩萨是不是有与心灵法门给我们解答有什么有很深的缘分吗？师傅，
我就告诉你，所有关心心灵法门的菩萨台长都可以问的。
哦，
就这么简单。凡是关心的都可以问，周昌菩萨啦，观平菩萨啦，怎么不能问呢？回陀菩萨啦，观地菩萨啦，哪位菩萨不能用啊？你只要去问，菩萨都是很慈悲，尤其他已经关心心灵法门的。明白了吗？斗战胜佛不能问吗？
能问能问。
好了。
能问的。哦，明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个同修他想问您，找您开示开示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是以前不是准提菩萨说过的这句话吗？您能解释一下它其中的含义吗？他是这样说的：其如懂众生，无论你是寄居佛性，还是瞬间顿悟，皆是往事学佛之福报积累，如今果报成熟，皆当护持菩萨以及师父，这是最根本的道理。请问师父，他的这句话“皆当护持菩萨以及师父，这是最根本的道理”，如何去理解呢？这个说法是？
皆当护持师父们、菩萨们，就是说，只要你有学佛的人，你就必须护持正法呀、啊。
护持正法啊！
啊，你想想看，心灵法门是正法不啦？
是正法。
好了，讲都不要讲了。哪个法门跑上来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
对对对对，是的。
只有心灵法门啊。
那师父，如果同学们遇到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他直接跟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说，他直接在佛台上说，这也算是护法吗？师父？
对呀、
啊。那直接报给护法神就可以了，是这样？
对了，
叫护法神处理。
我告诉你，叫护法神处理，护法神一定处理。一个人坏的不得了的话，你就要跟护法神讲，只是反馈回来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最长的一天，最短的几秒钟，像师父几秒钟就可以了。我讲完之后，很快就会有事情，那个人有事情发生。
哦。
啊，你这个要看人的能力的呀。像你可能三个小时以后。
我估计24小时以后。
你就跟那些护法神讲，你说护法神啊，我受到太大冤枉了，你救救我呀，他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呢，他不倒霉才怪呢。
是，就是师傅那一天弟子。
那些诽谤的人，我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我从来不讲，是护法神他们自己在帮师傅气不过的。我要是讲一讲的话，他们倒霉倒得更厉害，就等于我是公诉人，你听得懂吧？
明白明白。
就这个道理。我现在公诉人没讲，等于何以琴已经憋不住了，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听不懂啊？
听得懂。那师傅，你和一个团队就100多个人跟观地菩萨说，是不是这个速度也很快啊？
那当然更厉害了。你说一个团队100多人、哦、你说全世界的人都在念经，都在讲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是震动天庭的呀。
哦，直接震动天庭、
啊，就这样。
那他们说的话是跟观地菩萨，只跟观地菩萨说，还是太岁南京菩萨一块说呢？
你什么意思啊？
跟观地菩萨，
你想叫大家帮你一起讲，家里要有个房子啊，再买一个房子啊。
哦。
不要多问，这些事情要记住了，用心就去做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曾经开示过女儿梦到妈妈的梦会很准，请问师傅，是否是
是这个是否是指如果女儿梦到妈妈的梦，相对梦到她家里其他亲戚的梦来说会更准呢？师傅。
是啊，因为妈妈母子之心啊连在一起的呀。
嗯嗯嗯。
嗯。
哦，那如果那师傅可以这样理解，儿子梦到爸爸的梦更准一些，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嗯，不是这样理解的。
不是的，
孩子跟父母亲的缘分特别深，都应该很准的。
都很准啊。
嗯。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就是说有一位七岁的小师兄在法会开始之前啊，看到观世音菩萨给大家洒甘露嘛，还可以看到其他师兄头上的莲花的大小、颜色和长势等等。请问师父，这个小师兄看到其他师兄头上的莲花，是否代表他们的莲花还没有超脱六道，还是超脱六道以外的显现出来的呢？师父，
都有可能。一般的莲花显现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只是到的地方还是有些不一样。
哦、
到了无色界天的话，照样可以用莲花的，有莲花的，嗯。
哦，明白。那其实这样理解，也有可能是六道以外，也有是六道之内的，是这样。
嗯，是的。
这样子。嗯，那师傅，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当时您不是在5月5日图腾节目里，师傅说你自己当时入定了吗？自己跳出来某亡人需要53张小房子，请问师傅，是否只要入定就能自动感应到这些信息，还是其他原因呢？
并不是的，入定是进入感应信息的第一步，入定才能感应，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请问一下，这个观身不净和反省有何区别？观身不净和反省。
观身不净，这是让你感受到你自己身体很脏，你就不会有欲望，不会贪心，明白吗？
明白。
一个是观身不净，还有一个叫什么？你刚刚说
反省
嘛，就是自己做错事乎呀，做错事情之后你自己的一种感悟呀。不一样的概念。
哦。不一样的概念。那哪个更有利于改我们身上的无明习气呢？是吧？观身。
第一个，观身不净。
观身不净。
嗯。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有一个同修，他不是梦到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吊坠和另一尊白衣观世音菩萨的剪纸吗？还出现了昌母，昌是文昌的昌，母是母亲的母，这两个字，请问师傅这有什么意思呢？
昌母非常好啊。昌母的话就是妈妈身体好了，妈妈有钱了，会庇荫到孩子的呀。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听着您有点累了。好，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
好，再见。
再见。
再见。嗯。
再
见。喂。Hello， 是台长呀。
哎，你好啊。
你好了。哎，台长，那个佛还可以放两个油灯吗？
可以。
可以啊。
嗯，
台长，你讲那个泥鳅啊，如果你讲好像你在录音的讲那个泥鳅有一半好一半不好，是讲放100条50条不好吗？还是50条好？泥鳅
啊？什么啊？泥鳅啊？
啊，
泥鳅什么都不好，
那种黑色的啊，
泥鳅都不好，都不行的。
不能放泥鳅，没有什么好了，放泥鳅、
不大好的。嗯，
哎，台长，书念多一点礼佛好，还是念多把那这些书的念多一点小房子好呢？
当然多念一点小房子好了。
初一十五哦，有些同学在讲念多一点礼佛，我讲念多一点小房子。
礼佛也要念，初一十五借这个机会念礼佛是最好的，因为礼佛是消除人身上业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不是讲小房子念可以消多一点业吗？
那个念礼佛也是消很大的业的。
相同的啦。
对啦，对。
台长帮我给几个梦。我梦到我在爬楼梯的时候，我想到我在发的梦，我想把台长叫过来，我就叫台长的名字，跑到 那个螺丝顶的时候尾对了，我把它扯掉，听在调整台长的声音，台长讲查姑娘，我会叫卢台长，台长讲就问我要不要回家，这个是回家去哪里呢？是叫我梦发梦起来吗？我讲不要回家，我要看卢台长，这个梦是讲什么呢？台长，
因为说明你跟台长的感情好呀。
对，不过我没有看到台长啊，只是听到声音哦。
听到声音也很好了，看到了更好。
听到声音了，有没有加持？
加持。
加持的。
加持，像你这种人，像你这种人搞都搞不清楚，一辈子搞不清楚。
叫我找看我找台长，我跑出来了，梦里叫我来呀、啊？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台长每天调过来呢？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没有，有什么办法可以在画梦里面可以把台长叫过来？
啊！你多看台长白话佛法，你再发梦就可以了。
台长，帮我给对方一个梦啊！我梦见我父亲看，他讲他在买那个六合彩，我讲我给他练小房子，有一单都有三万块了，不用买。他讲一单小房子才一毛多，两单就三毛。我讲这么好钱，不如我讲我烧那个锡箔给他，是说也是几毛钱嘛。他讲锡箔不值钱，这个是讲他不要锡箔吗？
对啊，就是因为怕上次怕锡箔烧了之后跟那个小房子有冲突，所以烧锡箔跟那个佛台跟我们的佛台要分开。明白了吗？
没有，没有相信我，我是说发梦到我父亲，他讲小房子才一毛多而已，我想一毛多跟我少啊，不如我烧锡箔给他，不认得，他讲锡箔不值钱。
看见了不啦？小房子说一毛多的话，因为他爸爸拿到的少，他念经念的质量不好。好啦，
明白了，是讲质量不好啦。
好啦。
没有东西问了，感恩台长。
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这不能再接了，那时间差不多了。好，那个、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星期六晚上5点1刻可以继续沟通。广告之后再见。